我们要从读启示录圣经，
启示录第四章，
启示录第四章，
新约圣经的最后一卷，
在新约圣经的最后一卷，
启示录第四章，我们要读第一节到第五节，
启示录第四章，
第一到第五节，
启示录第四章359页，新约圣经。
翻到以后，请我们一起来读。
翻到之后，我们读从第一节到第五节。
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又有24位的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
手上戴着
金冠冕，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我们在读第二段圣经，
我读第二段圣经，
在第五章
第五章，
第一节读到第十节，
从第一节到第十节，
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节，
第五章从第一节到第十节，
我们还是一起读，
我们一起读。
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我有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传说，有谁可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呢？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人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因为没有可以展开可以观看那书卷的。我就接着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那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将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给了那个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伏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香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作为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我们再来读一处圣经的诗篇，
我们再来读一处圣经的诗篇，
诗篇93篇，
诗篇93篇，
旧约的诗篇93篇，
有诗篇的93篇。
我们读第一节、第二节。
我们读第一、第二节，系727页，
系727面。93篇第一节、第二节，
系诗篇93篇第一、第二节。
我们一起来读，
我哋一齐读。
耶和华作王，他以威严为衣穿上；耶和华以能力为衣，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你从亘古就有。我们圣经就先读到这里。
我们圣经就先读到这里。
我在上次我交通到启示录的第一章，
首先我刚读启示录的第一章，
交通到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上看见的异象。
就讲到使徒约翰喺摩海岛嗰度睇到啲异象，
他看见这位荣耀的主行走在金灯台的当中。
他就睇见呢一位荣耀嘅主系行走喺金灯台中间。
金灯台就是表示教会，
刚刚好叫表示教会，
就是约翰在启示录里头告诉我们的第一个印象。
这个就是约翰在启示录里边话俾我哋听第一个印象。
今天我们要交通到他所看到的第二个印象。
今日我哋要交通到佢今日佢睇到嘅第二个印象，
就是神向使徒约翰把天上的门打开了。
这个就是神，俾使徒约翰睇到天上的门打开了，
让他看到天上的宝座，
就俾佢睇到天上嘅宝座。
所以神不但让约翰看到地上的事情，
神不单止俾约翰睇到地上的事情，
他还让他看到天上的事情，
仲俾佢睇到天上的事情。
这是第二个意象，
这个是第二个意象，
就是天上宝座的意象，
就是天上宝座的意象。
在这个圣经里头，这个 第四章第一节，
在圣经里头第四章第一节，
神叫这个约翰说你上到这里来，
神叫约翰你来到这里来，
他说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
是吧？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
这里说到这个意象，就是要把神要把以后必成的事情来告诉这个约翰。
这个意象就是讲到神要将以后必成的事就话俾约翰听。
这里我们看到神要做的事情，他就要告诉属神的人，要告诉教会。
这里就讲到神要做的事情呢，就要话俾嗰啲属神嘅人嘅听，就话俾教会听。
神是很喜欢把他要所做的来告诉属于他的人。
神系好中意咧，系将佢所要做嘅话俾佢中意嘅人嘅。
但是他要告诉的事情，并不是所有的事情。
但系佢所讲出嚟嘅事就唔系话所有嘅事。
不是神所有的事情都一下子要我们来明白。
神不是说将所有的事一下子就要我们明白。
在生命记里头29章告诉我们，
在生命记29章告诉我们，
他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
他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的神。
明显的事呢，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
明显的事呢，就永远属我们和我们的子孙，
是为了叫我们能够遵行神律法上一切的话。
为要叫我们遵行神律法上一切的话。
所以有些事情是神隐秘的事情，
所以有些事是属于神隐密的事情。
隐秘的事情是他说是属于神的，
隐密的事情是属于神的。
但是明显的事情，
但是明显的事情，
就这些要告诉我们的事情，
就是这些要告诉我们的事情，
是属于我们的，
是属于我们的。
所以我们要明白的，
是要我们明白的。
为什么要明白呢？
为什么明白呢？
就是叫我们可以来遵行神的话语，
就是为要叫我们遵行神的话语。
因为神知道我们人都是很有限的，
因为神知道我们人是很有限，
他不可能叫我们一下子明白他所有的事情，
就是我们是不能够一下子就要明白他所有的事情。
他告诉我们一点，叫我们明白一点，
他就告诉我们一点，就叫我们明白一点。
我们明白了，我们遵行这些明白的事情，
如果我们明白了，又遵行明白的事情，
神就进一步把他的事情再向我们打开，
神就会进一步将他的事向我们打开。
他不会一下子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们，
他不会一下子将所有的事告诉我们。
你看到神对我们是很体贴的，
所以神是对我们很体贴，
他很希望我们能够明白他的事情，
他希望我们明白他的事。
但是他又不是一下子叫我们很多的事情明白
啊，他又不是一下子要我们有很多东西去明白，
就是叫我们明白一点遵行一点，
就叫我们明白一点又行一点，
然后再多一点能够明白，
又能够以后就多一点又能够明白。
所以神就是一步一步的来带领我们，
所以神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这样去带领我们。
从历史上来看，
从历史上去看，
神的启示也是一步一步的向人打开的，
神的启示又一步一步向人来打开。
你看到在旧约的时候，
你看旧约的时候，
人并不知道教会，不知道耶稣基督的事情。
人并不知道教会耶稣基督的事，
但是到新约，神的启示就向我们进一步的打开。
到了新约，神的心意就向我们进一步打开了。
所以我们呢，不是去求那些神还没有向我们启示的事情。
所以我们真不是去求那些神还没向我们启示的事情。
我们呢是来遵行神已经启示给我们的。
来遵行神已经启示了给我们的事情。
然后我们就能够多一点明白神隐秘的事情。
这样我们就能够多一点去明白神隐秘的事情。
不然的话，我们都会常常说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
所以就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说，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问了很多为什么，
我们问了很多的为什么。
有一个年轻人，他去见一个 一位年长的传道人，
有一位年轻人去见过年一位年长的传道人，
他就问到很多的为什么这样，
他就问到很多的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那么就问了很多，
问了很多，
那么这传道人就跟这个人说了，
传道人就从那个人吧，
他说年轻人啊，
年轻人啊，
你必须让神知道一些你所不知道的事情，
你必须让神知道你一些你所不知道的，
你不要让每一件事情都要知道的那么透彻，
你不要将每一件事都要知道那么透彻，
你必须让神知道一些是你所不知道，
你必须让神知道一些是你所不知道的，
这就是今天我们的情形，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的情形，
我们不能说我们每一件事情都要明白像神明白一样的，
我们不是说每一件事都要明白好像神他这么明白一样，
这样的话我们就变成神了，
这样的话你就变成神了，
神一定有些事情是我不需要我们去明白，
在神那里必须有些事是我们去明白不到的，
那么什么是这里所说的以后必成的事情呢，
所以在这里讲到说什么是以后必成的事呢，
一般在启示录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
一般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
我们觉得以后必成的事情，
就讲到以后必成的事情，
马上就会想到世界末日，
就马上就想到说世界末日了，
马上就会想到七年大灾难，
就马上想到七年大灾难，
马上就会想到神的审判，
就马上就想到神的审判，
那有人说呢，
有人说
因为人不听神的话，
因为那些人不听神的话，
所以神就要审判，
神就要审判，
神就要重重的刑罚人，
神要重重的去刑罚人，
好像小孩子一样的，
好像小孩子一样，
如果你不听话的话，
不听话的了，
爸爸就跟他说了，
爸爸就说了，
你再不听话我就打了，
你再不听话就要打的了，
我们总是把神我在想到这样的情形，
就好像经常将神想到是这样，
当然神是要审判这个世界，
当然神是会审判这个世界，
为什么神要审判这个世界呢，
为什么神要审判这个世界呢，
因为这个世界是他所创造的，
因为这个世界是他所创造的，
如果这个世界败坏了，
如果这个世界败坏了，
世界离开了神，
世界离开神了，
神就要审判，
神要审判，
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很自然的事情，
好像这个一个工厂，
一个工厂
你做了一样产品，
你做了一个产品，
这产品有问题了，
产品有问题了，
是谁负责呢，
谁去负责呢，
当然是这个工厂，
工厂去负责，
工厂就要修理，
他就去修理，
让这个东西能恢复正常，
让这件事去恢复正常，
这个世界是神所造的，
世界是神所造的，
世界出了问题，
世界出问题，
谁来负责呢，
谁去负责，
当然神负责，
当然神负责，
神就要来审判，
神要来审判，
神要修理，
修理，
让这个东西能恢复到神原初创造的心意，
让这件事能够恢复神当初的心意，
但是审判不是神的目的，
这个审判不是神的目的，
神的目的不是审判，
神的目的不是去审判，
审判不过是个过程，
审判只不过是个过程，
主耶稣也说过，
主耶稣讲过，
他说他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他说他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救，
乃是叫世人因他而得救，
主耶稣在还在圣经里头讲到很多地方都讲到这样的意思，
主耶稣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讲到这样的意思，
他来不是要审判要定人的罪，
他来不是为了审判去定人的罪，
乃是叫人因他能够得救，
乃是叫人因他而得救，
能得到永生，
得到永生，
不至灭亡，
不至灭亡，
反得永生，
反得永生，
就是神的心意，
这个是神的心意，
他目的就是叫我们所有的人因着主耶稣能够得到他的福分，
目的是要我们所有的人信主耶稣来得到他的福分，
叫我们离开神的人都能回到神的家中，
叫那些离开神的人能够回到神的家中，
这里说的以后必成的事情，
这里讲到以后必成的事情，
就是说到神以如何来管理来治理这个世界，
就是讲到神怎样去管理治理这个世界，
讲到这个世界，
讲到这个世界，
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体会得到，
我们都每个人都能够体会到的，
这个世界是一个背叛神的世界，
这个世界是背叛神的世界，
这个时代是一个罪恶横行的一个时代，
这个世代是一个罪恶横行的世代，
是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
是一个动荡不安的世代，
我们坐在这里的人，
我们坐在这里的人，
特别是在温哥华的，
特别是温哥华的
这一两个月中间，
是一两个月来，
这个破屋入门抢劫的事情，
破门而入屋的人抢劫的事情，
这几个月当中就有好几十件，
这几个月当中就好几件事了，
这个叫做年长的这个弟兄姊妹或者年纪大的人啊，心里头都有点害怕，
几多年纪大的年长的弟兄姊妹心里面都有点害怕，
就说这个世界啊 不是说平安稳妥的。
唔系话呢个世界就咁平安稳妥嘅，
因为这个世界实在是离开了神的一个世界。
因为呢个世界实在离开咗神嘅世界。
但神爱世上的人，
凡神爱世上嘅人，
他要把世界上的人。世人都带回到他的家，
他要将这些世上的人都带回去他的家，
让所有离开神的人，
让所有离开神的人
都能够与神和好，
都能够与神来和好。
所以以后必成的事情，
所以以后必成的事情，
就是说神怎样来做他的工作，
就是讲到神要怎样去做他的工，
将万有都带回来，
将万有都带回来，
叫我们都能够恢复到神创造我们的时候他原先的旨意，
就是叫我们能够来到神当初创造我们的心意。
所以神就指示这个约翰要给他看以后必成的事情，
所以神就讲到以后必成的事。
但接下来约翰所看到的首先不是地上的事情，
首先被约翰看到的却不是地上的事，
不是先看到七个印，
不是先看到七个印，
不是先看到七个号，
不是先看到七个号，
不是七个碗，
不是七个碗，
他乃是让约翰先看到天上有一个宝座，
乃是叫约翰先看到天上有个宝座，
这是最最重要的，
这个是最最重要的。
如果你读启示录的时候，
如果你读启示录的时候，
就是看到一个大红龙，
看到个大红龙，
有什么这个，有个兽，
有个兽，
有个七个印，
有七个印，
有很多的灾害，
有好多的灾害，
但是你没有看到天上的宝座，
如果你没看到天上的宝座，
那么你就没有真正明白启示录的意思，
你就没真正明白启示录的意思。
所以神要让我们告诉我们以后必成的事情，
所以神要告诉我们以后必成的事，
他就先让我们看到天上有个宝座，
就先让我们看见天上有个宝座。
如果我们只是看到地上的灾祸，
如果你只是看到天地上的灾祸，
看到地上的战争饥荒，
看到地上的战争饥荒，
那我们就会觉得心里头有 恐慌，
心里面就会有恐慌了，
就不安定，
就不安定，
没有安息，
没安息。
但是如果你能够看到天上的宝座，
如果你能够看到天上的宝座，
你心里头就安定，
你心里面就安定。
所以刚才我们读的诗篇告诉我们，
刚才我们读的诗篇看到告诉我们，
你的宝座从太初就立定，
你的宝座从太初就立定，
神的宝座在太初就立定，
神的宝座在太初那里立定，
因着神的宝座立定，
跟着神的宝座立定，
世界就坚定，
世界就坚定。
如果你看不到神的宝座，
如果你看不到神的宝座，
这世界真是不是坚定的，
我们世界是不坚定的。
所以我们要先看到神的宝座，
所以我先看到神的宝座，
我们这样我们心里头就坚定，
所以这样心里面就坚定，
我们里头就不会动摇，
我们里面就不会动摇。
还没有信主的人，
还没信主耶稣的人，
当他们看到地上的一些事情，
当我们看到地上的事的时候，
他们就只能够猜测说为什么会这样呢，
他只能够猜测说为什么会这样，
或者有的人就是说听天由命，
听天由命，有人说就是听天由命，
就是也没有办法，无
可
奈何，
无可奈何，
他们就只能看到地上的事情，
他只能看到地上的事，
但是属于神的人，
属于神的人，
他就知道地上的事情是受天的控制，
他就知道地上的事他是受天上所控制的，
地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地上所发生一切的事
都是在宝座的管理底下，
都是在宝座所管理底下。
我们属神的人相信，
我们属神的人就相信，
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
是某一件事话是偶然的，
没有一件事情是无缘无故的，
某一件事话是无缘无故的，
我们相信，
我们相信
每一件事情都是神的手所量过的，
每一件事都是神的手所量过的，
即使你的疾病，
即使你的疾病
也是神的手所应许，
都是神的手所允许的，
你有健康，
你有健康
也是神的手量给你的，
都是神的手量给你的，
不管是祸不管是福，
无论是祸或者福
都是经过神的手，
都是经过神的手，
神的让我们这些属于神的人，
让我们这属于神的人
心里头就能够坚定，
心里面坚定，
就算是经过神的手，
要经过神的手，
我们就不用惊慌，
我们就不经过惊慌了，
我们就里边就能得到安息，
我里边就得到安息。
所以有一个故事讲到，
然后故事讲到
一个年长的弟兄啊，
一个年长的弟兄，
他口头上很喜欢讲，
他口头上很喜欢讲，
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
碰到什么事的时候，
主负责，
主负责，
碰到什么事情他都说主负责。
啊，遇到咩事他就话主负责。
他有个儿子死了，
他有个儿子死了，
他人家看他呢，问到他这些情形的话，
有人问到他那个情形了。
他虽然很悲，很伤悲，
虽然那时候很伤悲，
但他说主负责，
但他说主负责。
最后，
对啊，
他的妻子也死了，
他的妻子都死了，
他也仍然说主负责，
他仍然说主负责。
那么有些人就弟兄姊妹就问他了，
有弟兄姊妹就问他了，
你老说主负责，
总是说主负责，
那你负什么责呢？
那么你又负什么责呢？
这个年长弟兄说，
年长弟兄说，
他说我负责赞美，
我负责赞美，
每件事情我都感恩，我都赞美主，
每件事我就感恩赞美
主，负责一切，
主负责一切。
这就是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应该有的情况，
这个就是我们每位弟兄姊妹应该有的情况。
一切的事情都在主的手中，
一切的事都在主的手中。
我们不是说听天由命，
我们不是说听天由命，
我们乃是一切的事情都在主的手中，
我们一切的事都在主的手中，
一切的事情都在主的宝座上，
一切的事都在主的宝座上面。
我们感谢主，
感谢主。
这神的宝座，
神的宝座
就包括这个宝座跟坐宝座的神，
就是包括这个宝座和坐宝座的神。
在启示录第四章告诉我们，
启示录第四章告诉我们，
约翰他说看见一个坐宝座的，
约翰看到一个坐宝座的，
但是他呢并没有看见这位坐宝座的具体长得什么样，
他又没有看到坐宝座的具体是即生成是什么样，
到底是穿了什么衣服，
到底是穿什么衫，
这里头他没有说到这具体的这个是什么样子，
在里面没有具体的讲到是看见是什么样，
但是神让他看到的是一个光辉，
神给他看到一个光辉，
好像是碧玉，
好像是碧玉
和红宝石，
还有红宝石。
神就用这样的一种彩色的光辉来告诉约翰，
神就用这样的彩色的光辉来告诉约翰，
到底这位坐宝座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
到底这位坐宝座上的神是什么样的神。
这碧玉，
碧玉
是一个最坚硬的东西，
是最坚硬的东西，
这就表示神是一个坚定的，
神是坚定的，
他在管理的万物的时候，
他管理万物的时候
他是坚定的，
是坚定的。
红宝石，
红宝石
它发出的颜色好像是火一样的，
它发出的光好像火焰一样，
这提醒我们说神是烈火，
提醒我们神是烈火，
神是轻慢不得的，
神是轻慢不得的。
所以这红宝石，
红宝石
就表示神在管理当中他的圣洁，
就是讲到神在管理当中他的圣洁。
所以这个碧玉跟红宝石，
碧玉和红宝石
就说说我们这位神，
讲出我们这位神
坐在宝座的神，
是坐在宝座上的神，
他是坚定的，
他是坚定的，
他是圣洁的，
是圣洁的。
那么约翰有看到，
约翰有看到，
他又有红围着宝座的，围着宝座，
又有红围着宝座，
好像绿宝石，
好像是绿宝石。
我们知道这红在创世纪里有讲到，
我们知道红在创世纪里面讲到，
当这个挪亚从大水里经过以后，
讲到挪亚从大水里经过的时候，
他从这个出来以后，神就对他说，
他出来之后神就跟他说，
我跟你立个约，
我跟你立个约，
以后我就不用水来审判这个世界了，
以后我就不用水来审判这个世界。
所以这个说明呢，这个就是这红就代表神的怜悯，
这个红就代表神的怜悯，
神对人立的约，
神对人立了约。
而且这个红呢是围着宝座，是整个的红，
这个红呢围着整个宝座的红。
我们看到的红呢，一般呢你能看到局部的一部分的红，
我们所看一般看到的红呢只是局部的一部分的红，
最多能看到半个红，
或者看到半个红。
但这个宝座是一个围着一个整个的红，
这个红呢它是围着整个宝座，
这说明神跟我们立的约，
讲到
完全的约，
就是讲到神为我们所立的约是完全的约，
是个永远的约，
是永远的约。
神说到这位神，
讲到这位神，
他满有慈爱，
满有慈爱，
满有怜悯，
满有怜悯。
所以约翰所看到的，
约翰所看见的
这位荣耀的神，
这位荣耀的神。
那底下又说到呢，
下面又讲到了，
他说第三节第五节说，
第五节话
又有这个闪电声音雷轰，
又讲到有闪电声音雷轰。
这里说到这个宝座这个地方有闪电，有声音，有雷轰，
就讲到宝座那个地方有闪电声音雷轰，
就说到在这个宝座的地方不是静静一个 是不是很安静的地方。
好，我就讲到宝座嗰度咧，唔系话好静好静嘅地方，
不是一个静止的地方，
唔系静止嘅地方。
这个在宝座的地方，是有很不断的在活动。
就系讲到宝座嗰度咧，有不断有活动，
就是神对这个世界的管理。
就系神讲到神对世界管理，
他并不是把世界创造好了以后，
就唔系话将世界创造好之后，
把它放在一边，
就将佢放埋一边，
让他自己去活动，
就让佢自己嚟活动。
不是的，
唔系
神从创造这个世界以来，
神从创造世界以嚟，
他不断的管理，
佢不断嘅管理，
不断的工作，
不断嘅工作，
他从来没有停止，
佢从来冇停止到。
他底下又说呢，
等下又讲啦。
他说又有七盏火灯，
又有七盏火灯
在宝座上，宝座前点着，
喺宝座前点着嘅。
底下又解释，
下边就解释了，
这个七个灯，就是神的七灵，
呢七灯就系神嘅七灵。
神的七灵，并不是说神的灵有七个，
神嘅七灵就唔系讲到话神嘅灵有七个，
而是说到神的灵有这个完全的灵，
就系讲到神嘅灵系一个完全嘅灵。
他的工作、他的功能、他的功用。各方面有很多很多的方面，
佢个工作功能各方面各方面
都很完全，
都好完全，
所以用七来代表，
所以用七来代表
它的功用有很多的方面，
佢功用有好多方面，
所以看到这个七个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
就睇到呢七盏火灯喺宝座前宝座前点着，
这点着是原来的意思就是不断的点着。
原来的意思就是不断的点着，
就是说到神的灵是不断的在工作，
就是讲到神的灵是不断的工作。
所以约翰所看到的，
所以约翰所看到的，
就看到这坐宝座的神他是怎样的一位神，
就讲到这位坐宝座上宝座的神是怎么样的神。
也叫约翰看到，
就叫约翰看到
这神的工作没有停止过，
就看到神的工作是没有停止过，
神的灵从来没有停止他的工作，
神的灵没有停止他的工作。
所以虽然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背叛有不法的事情，
虽然这个世界有很多背叛不法的事情，
但是神没有放弃，
神没有放弃，
他在宝座上一直在管理，
神在宝座上一直在管理。
那么 就看到这样一位神，他是创造万物的神，
就看到这位神是创造万物的神。
所以第四章就讲到这位创造的神他的荣耀，
第四章就是讲到这位创造的神的荣耀。
但是神不但是创造的神，
神单只是创造的神，
他也是救赎我们的神，
他都是救赎我们的神。
所以到第五章的话，
所以到了第五章了，
就讲到这位救赎的神他的荣耀，
就讲到这位救赎的神的荣耀。
这就讲到以这羔羊作为一个代表，
就讲到羔羊作为代表。
那么第四章是讲到创造的主，
第四章讲到一位创造的主，
第五章讲到救赎的主，
第五章讲到救赎的主。
那你从创造到救赎，
讲到从创造到救赎，
为什么创造以后还有救赎呢？
什么创造之后还有救赎呢？
那么这中间一定有事情发生，
中间就一定是有事情发生
了，不然的话你创造了就不需要救赎啊。
如果不是的话，你创造了就不用救赎了，
你需要救赎，
你需要救赎，
就一定中间有事情发生，
就一定中间有事情发生了。
发生什么事情呢？
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读了圣经，
我读了圣经
就知道，在创造以后有一位天使长他背叛了神，
我们就知道神创造之后有一位天使长他背叛了神，
他要与神同等，
他要与神来同等，
他要超过神，
他要超过神。
那么他就从天使长堕落成为魔鬼，
他就从天使长堕落成为魔鬼，
所以他的名字就叫做撒旦，
他的名字叫撒旦。
这就是从中间发生的事情，
这个是中间所发生的事情。
人我们的祖宗，
我们人的祖宗
亚当夏娃受了这个魔鬼的欺骗，
这个亚当夏娃受了魔鬼的欺骗，
犯罪堕落了，
犯罪堕落了。
所以这个中间就发生这些事情，
中间就发生了这些事情，
所以神就需要救赎，
所以神需要救赎。
这就是在第五章所告诉我们，
这个是第五章告诉我们。
那我们看见这位神呢，
我们看到这位神
在第一节就说，
第一节说，
他说他右手中拿了书卷，
他右手中是拿了书卷。
这书卷是什么呢？
书卷是什么呢？
就是说明到这个书卷的代表整个宇宙地球的所有权，
这个书卷就代表整个宇宙地球所有的权，
等于你有这房子，
等于你有一间屋了，
你就有这房契，
你就有这个屋契。
有块地，
你要块地，
就是有块地契，
有个地契，
表示这个东西的所有权是属于你的。
于是呢件嘢，呢件嘢所有权系属于你嘅。
于是神的右手中拿了书卷，
所以喺神嘅右手中攞到书卷。
这书卷就是说，这宇宙地球所有权是属于神的。
就呢卷书卷就话到个宇宙地球所有权都系属于神嘅。
虽然圣经里头会称他。称撒旦是世界的王，
虽然圣经称撒旦是世界的王，
但是他是不合法的霸占了这个 地方。
撒旦是不合法地霸占这个地方的，
他就是欺骗人，
他就是欺骗人，
把这个事情把这个地霸占下来，
他将这个地霸占来，
是不合法的，
不合法，
所有权仍然是在神的手中，
所有权都是在神的手中。
那么底下又说，
底下有啊，
他说谁能揭开这个书卷？
啊，谁能揭开这个书卷？
揭开个七印。
啊，揭开这个七印，
这就说明，虽然合法，这个所有权是在神的手中。
虽然嗰个合法所有权喺神嘅手中，
但是因为有背叛的事情，
所以但因为有背叛嘅事情，
有撒旦这个引诱人离开神的事情，
有撒旦引诱人离开神嘅事情。
那么现在谁能够去执行神的旨意呢？
咁样而家边个能够执行神嘅旨意呢？
让万有都被带回来，回到神原初的旨意里头。
让万有都能够带回来，回到神起初的心意里面。
这就是说，谁能展开这书卷？
这个就讲到，谁能够展开这个书卷？
谁能揭开这个七印？
谁能够揭开这个七印？
这个时候就看见这个天使的问了。
这里就看到有个天使去问了。
天使就问，
天使问
有谁配展开那书卷？
有谁配来展开那书卷？
这里天使并没有问有谁能够揭展开这个书卷。
这里没讲到天使去话边个有边个能够有能力嚟展开这个书卷。
因为这个不是个能力的问题。
这个不是能力的问题。
但是我们看见在这个圣经里头说，主耶稣就是羔羊，他配展开这个书卷。
在这里我们看到是主耶稣这个羔羊能够配展开这个书卷。
主耶稣是神的儿子，
主耶稣是神的儿子，
他是有大能大力，
他有大能大力，
他能够展开这个书卷，
他能够展开那书卷。
但是这个地方一直提到他配揭开揭开七印展开书卷。
这里这个地方一直是讲到他是配是展开这个书卷揭开那七印。
为什么配呢？
为什么配呢？
因为他是愿意接受神的差遣，
因为他是愿意接受神的差遣，
他愿意放下神的荣耀，
他愿意放下神的荣耀，
他来到世界上做人，
他来到世界上做人，
他经过苦难，
他经过苦难，
学习顺从，
学习顺从，
他甘心卑微，
他甘心的卑微，
存心顺服，
全心顺服，
以至于死，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且死在十字架上。
这就是他的配，
这个就是他的配。
在天地当中，
在天地当中，
天使不配，
天使不配，
他不配揭展开这书卷，
他不配展开那书卷，
他没有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
因为他没有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
虽然天使很有能力，
虽然天使是很有能力，
但是他不配，
他不配，
因为他没有为我们流血，
他没有为我们流血。
但是我们看见这位羔羊，
我们看到这位羔羊，
他配，
他配，
因为他顺服神，
因为他顺服神，
他愿意卑微，
他愿意卑微，
为了我们，
为了我们，
他流血不流血把我们买回来，
将我们买回来。
所以这就是这个第五章所说的，
这个就是第五章所讲到了，
这羔羊所说的，
羔羊讲的
就是救赎主，
就是救赎主，
讲到救赎主的荣耀，
讲到救赎主的荣耀。
那我们这里看到呢，第六节所看到的，
在这第六节所讲到的，
这里讲到这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
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
这个被杀过，
被杀过，
原来的意思就是说刚才被杀，
原来的意思是刚才被杀的，
现在才被杀，
现在先被杀，
就刚刚被杀，
只是刚刚被杀的。
所以这地方就讲到是什么时候呢？
这里讲到什么时候呢？
就是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
就讲到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
他埋葬，
他埋葬，
他三天以后复活，
三天之后复活
以后，他又被神把他升到至高，
要神就将他升为至高，
所以主耶稣升到天上，
主耶稣升到天上，
所以这个羔羊是刚刚被杀的，
这个羔羊是刚刚被杀，
就在主耶稣升天 的时候，
在耶稣升天的时候，
所以他就是为了要实行神的旨意，
为了要向神的旨意，
他就是被杀，
那叫被杀，
就是为了要来恢复神要他所做的事情，
就要恢复神所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从这里看来，
在这里看来，
他展开的书卷，
他展开的书卷，
他揭开七印，
他揭开七印，
不是说到今天，
不是到今天，
或者是到以后，
不是到以后
才开始来揭展开的书卷，
是个你开始展开这个书卷，
因为展开书卷就代表他在宝座上的管理。
展开书卷就是代表他在宝座上的管理，
因为他是在升天以后，
他升天之后，
他就开始来恢复人能够回到神的家中，
他就在这里开始来恢复神能够回到家中。
所以这两千年来，
在两千年来，
这位坐在宝座上的羔羊，
他坐在宝座上的羔羊，
他一直在治理这个世界，
他一直在这里治理这个世界，
他一直在恢复神原先的旨意，
他就一直在这里恢复神原先的旨意。
从历史上来看，
从历史上来看，
我们看到圣经所说的兴亡废亡都在神的手中，
我们知道圣经所提到的兴亡废亡都在神的手中。
比如说我们只是读读一般的历史，
我们读到一般的历史，
常常会分析这个国家为什么会兴起，
就讲到这个国家为什么兴起，
从政治原因来分析，
从政治原因去分析，
或者从经济，
经济，
或者从文化，
文化，
它为什么会失败，
为什么会失败，
也从各样的原因来分析，
就将用各样的原因去分析。
神的话告诉我们，
神的话告诉我们，
一个王被兴起来，
一个王被兴起来，
一个政权被兴起来，
一个政权被兴起来，
一个政权或者以后他衰亡了，
或者一个政权衰亡了，
都在神的手中，
都在神的手中，
神管理，
神管理。
两千年来，
两千年来，
或者更早一点，
或者更早一点，
我们都看见各朝代起来下去都是看见神的手在管理，
各个朝代起来下去都是神在管理。
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印象最深的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你看这个希特勒的话那很厉害，
你看到希特勒就真的厉害了，
他一起来的话没有过两年就把欧洲最大片的地方他都征服过来，
他出来没多久两年就将整个欧洲这么大的地方都征服，
除了苏联跟英国以外，
除了苏联和英国之外，
法国什么其他的国家都给他放在他统治底下，
法国和其他的国家都是放在他统治底下，
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抵抗的，
是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抵抗他，
但是也过不了 两年三年
过不了两三年，
他很快就下来，
他都很快就跌下来。
所以我们看见这历史上这些事情的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看到历史上为什么会这样，
虽然有种种的原因，
虽然有种种的原因，
但我们相信，
但我们相信，
我们也知道，
我们都知道
神在宝座上管理这历史一切的事情，
神在宝座上管理历史一切的事情。
那从教会来看呢，
从教会来看，
这两千年以来，
这两千年以来，
教会是经过不知道有多少次的逼迫跟患难，
教会真的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次的患难和逼迫，
就在第一世纪第二世纪，
就是从第一第二世纪，
在罗马帝国那个一百多年之内，
就在罗马帝国的一百多年里面，
有十个皇帝给教会十次的大逼迫，
就有十个皇帝给教会有十次的大逼迫，
很多基督徒被关起来被杀掉，
有很多基督徒被拉关起来又杀掉，
把他的家产充公了，
就将他的家产去充公了，
有的被绑在柱子上用火把他烧死，
有些是被绑在柱上面用火去烧了，
有些是老老少少被赶到斗兽场上被野兽咬死，
有些从老到少就将他捧到他的斗兽场那里样咬被野兽咬死，
是不是这样的话这教会就被消灭了呢，
是不是这样的话教会就好像被消灭了，
没有，
好，
神在宝座上管理，
神在宝座上管理，
信主的人不但没有减少，
信主耶稣的人不单止没有减少，
反而一天比一天增加，
反而一日比一日增加。
就讲到我们最熟悉的中国大陆，
就讲我们最熟悉的在中国大陆
教会，也是经过这几十年也经过很多的逼迫，
教会在这几十年都经过很多的逼迫，
不知道有多少神的儿女为主受苦为主寻道，
不知道有多少神的儿女为主受苦为主殉道，
有一段时间教会都被关掉了，
有一段时间教会都被关起来了，
圣经被烧掉了，
圣经都被烧去了，
但是不是教会被消灭了呢，
是不是教会就这样被消灭呢，
没有，
没有，
神在宝座上管理，
神在宝座上管理。
有人说在1949年的时候，
有人说在1949年之后，
全国的基督徒就是七八十万，
全国的基督徒就是七八十万。
但是今天你再问一问看，
如果你今天去问一问，
今天在大陆有多少信主的人呢？
今天在大陆里面有多少信主的人呢？
最少有五千万，
最少有五千万，
增加多少倍？
增加了多少倍？
所以看待这些事情，并不是哪一个人有那么本事可以把教会这样维持下来。
我们看见在这些即系冇乜人能够有本事系将教会能够维持落嚟。
我们看到是这个坐在宝座上的神，他治理管理这个事情。
我哋睇到坐喺宝座上嘅神系治理管理啲事，
所以我们看到大的事情。
咁我哋呢啲睇到大嘅事咯。
所以我们看到有在很小的事情当中，
咁样又睇到好多好细嘅事情当中。
当这个基督徒在患难的时候，
就系当基督徒喺患难嘅里边时候，
好像都看见神嘅手在管理他们。在保守他们，在带领他们，
就看到神的手在管理他们，保守他们，并且带领他们。
我们真是感谢神，
我们就来感谢神。
因为这个圣经让我们看到这天上的宝座，
圣经让我们看见天上的宝座
永远不动摇，
是永远不动摇的。
尽管人基督徒他可以受逼迫，觉得自己很软弱，
尽管我们的基督徒他们感到自己很软弱受逼迫，
或者你会跌倒，
或者你会跌倒，
或者会否认主的名，
或者你会否认主的名，
但是宝座永远坚定，
但是宝座是永远坚定。
他要带领，要让教会继续的往前，
他要带领让教会能够继续的往前。
有一个故事讲到这个在患难中间怎么得到主的看顾，
有一个故事讲到在患难中怎么得到主的看顾。
在二次大战的时候，
在第四次大战的时候，
在一个南太平洋的岛上有这个美国的一个空军的基地，
在一个南太平洋的岛上有美国的空军基地。
有一天这个一个这个队长就带了一些人到这个另外几百里以外的一个日本占领的岛上去轰炸。
有一天那个队长带几百人去到几百另外的那个岛上面，日本占领的那个地方。
那么在他们完成的任务回到基地的过程当中，
他们完成了任务回来基地的地方，
快到基地以前呢，
快到基地之前了，
觉得这个飞机的高度慢慢自己就降下来了，
发觉飞机的高度慢慢自己降低。
那么这个最后呢，这个引擎也不太动了。
最后呢，连个引擎都不动了。
最后他们就降落在一个岛上。
最后还降落在一个岛上。
后来才发现，
后来先发现
这个岛是日本人占领的岛。
这个岛是日本占领的岛，
而且离开日本人的兵不太远。
而且离开日本兵不远，
但是很稀奇，
很稀奇。
这个降落下来的这个飞机呢，日本人竟然他还不太知道。
竟然呢，这个飞机降落在那里，那些日本人都不知道。
好了，他们在这种危难之间怎么办呢？
那么在这么危难当中怎么办呢？
那么下面的有些兵呢，就跟这个队长说了。
下面有些兵跟队长说了，
他说你是基督徒，
说你是基督徒，
你平时总跟我们讲，
你是平时跟我们讲，
他说主会看顾我们，
说主会看顾我们，
我们向他祷告，
我们向他祷告，
神会听，
神会听。
他在我们的危难当中，
在我们危难当中，
神一定会搭救我们，
神会搭救我们。
他说你一直跟我们讲这些事情，
你是都跟我们讲这些。
那么今天
今天
是你的机会，
是你的机会啊！
你来证明一下，
你证明啊！
你要去找祷告，
你祈祷啊！
证明神怎么能够救你？
证明神怎么能够救你？
这个队长没有办法，
队长没办法了，
他就只好跪在地上，
他只好跪在地上祈祷。
下午祷告，下午
啊，下午祷告，
晚上也祷告，
晚上也祷告，
等到半夜里，
到了半夜
两点钟的时候，
两点钟的时候。
有一个兵呢，他就忽然之间就醒过来，
然后兵忽然之间醒过来，
他就走到这个水的岸的旁边，
走到这个岸边，
看见非常的稀奇，
好稀奇的，
有一个铁的牌子，
有个铁的牌，
上面有几十桶的油，
上面有几十桶油，
飘在他的岸边，
飘到这个岸边，
那么他们就起来就把这个几十桶的油啊加在飞机的里头，
就他们就起来将这几十桶油呢加入飞机上面，
然后就安全的飞回到他的基地，
然后就安全的飞到去他们自己的基地那里。
后来他才明，
后来他才明
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咩会咁呢？
因为有一个美国的游船，就装油的船，
就是有一只美国的油船，装油的船，
它要经过这个有日本潜水艇的一个地方，
它就要经过有日本潜水艇的地方，
它就要减轻这船的负担，
它就要减轻船的负担，
不要给这个潜水艇的水雷所打到，
就不想被潜水艇的水雷打到，
所以它就把一些汽油啊就放在金属的牌上，
就将这个汽油呢就放在金属这个等船那里，
就让它飘飘掉，
就让它飘了。
那么其中有一个金属牌呢，
就其中有一个金属的等船，
走过几百里以后就飘到这个岸边，
那么飘到几百里之后就飘到这个岸边，
刚好就飘在他们这个住的地方，
就刚好飘整个船，
看起来都非常巧，
但是看起来很巧，
其实不是巧，
其实不是巧，
神就是借着这样的事情，这样的环境来搭救属于他的，
神就借着这样的环境这样的事情来搭救拯救他，
神的宝座上他治理管理一切的事，
神就在宝座上治理管理这一切，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宝座是一直不断的活动，不断的在工作的，
所以我们看见在宝座上不断的活动，不断的工作。
那说到我们人呢，
讲到我们人呢，
我们今天读到这些圣经，
我们今天读到这些圣经，
到底我们跟宝座有什么关系呢？
那么到底我们跟宝座有什么关系呢？
我想从三方面来考虑，
让我们从三方面来考虑。
第一个，
第一，
求神开我们的眼睛，
求神开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能看见天上的宝座，
因为我们能够看见天上的宝座，
我们靠神里头坚定，
我们靠神里面坚定。
我总是想到，
我总是想到
1999年是一个特别的一年，
是一个特别的一年，
今天才是二月份，
今年现在才是一月份。
我想在今后这一些觉得以后这几个月
今后以后这几个月
一直到年底以前，
在这周年底之前，
弟兄姊妹，你们一定可以听到很多很多叫你心里头不平安的事。
弟兄姊妹，你就会听到很多很多叫你心里边不舒服的事。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我们看到天上的宝座，
可以看到天上的宝座，
就再有风声，
再有风声，
我们里面都不害怕，
我们里面都不用害怕，
我们不用害怕，
不用怕，
因为宝座就是神掌权的地方，
因为宝座那里是神掌权的地方，
可以说宇宙中间最稳定的地方就是神的宝座，
就可以讲话宇宙中间最稳定的地方就是神的宝座，
万事万物都可以改变，
万事万物都会改变，
但神的宝座永远坚定，
但是神的宝座是永远坚定，
耶稣不改变，
耶稣不改变，
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这个是我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
第二点，
神的宝座不但是我们可以来敬拜来赞美的地方，
神的宝座不单止我们可以敬拜赞美的地方，
神的宝座也是我们的避难所，
神的宝座也都是我们的避难所。
我们可以看一节圣经，
可以看一节圣经，
在耶利米书，
耶利米书
第17章，
十七章，
耶利米书第十七章，
耶利米书十七章，
第十二节，
第十二节，第904页，耶利米书十七章十二节，
这里说。我们的圣所是荣耀的宝座，从太初安置在高处。
我们的圣所是荣耀的宝座，从太初安置在高处。
这里的 圣所跟避难所是一个意思。
这里的圣所从避难所是一个意思。
有人这么的翻译的比较好一些。
有人这么翻译比较好的。
他说一个在太初就立定在高处荣耀的宝座是我们的避难所。
这个在太初立定在高处的宝座是我们的避难所，
就是说这个宝座是从太初就立定，
这个宝座是太初立定，
而且它是在高处，
在高处
荣耀的宝座，
是荣耀的宝座，
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的避难所。
所以这个避难所是什么呢？
避难所是什么呢？
就是你可以得到保护的地方，
但是你能够得到保护的地方，
飞机的轰炸的时候，
在飞机的轰炸的时候，
你能够到避难所里头，
如果你能够在避难去到避难所下面，
你就会得到保护，
你就得到保护。
避难所也是我们安息的地方，
避难所是我们安息的地方。
当你在避难所外面，
当你在避难所外面，
你遇见
患难的时候，
你遇到难难的时候，
你心里头不会有安息的，
你里边系心里边唔会有。
但系你进入了这个避难所，
但一旦你进入避难所了，
你的心就放下，
你个心就放低了，
你就有安息，
你有安息了。
其实避难所是我们知道保护，知道安息的。
避难所这种我哋保护安息的地方，
在古代的时候，
喺古代嘅时候，
教堂就是一个避难所，
教堂系一个避难所，
有一些需要庇护的人。
呢啲有啲需要庇护嘅人，
他就可以逃到教堂里，
佢就走到去教堂嗰度。
那么外面的兵啊，哈，警察哈，他没有得到许可，他不敢进入教堂来把他抓走。
外面嗰啲兵咧，佢如果冇经过许可咧，佢就唔可以去到教堂里面将佢呢个人攞走。
所以在英国有一些很早的教会啊，他们在教堂里头专门有一些房间是给人家逃难的人到里头来避难。
所以英国有啲教堂咧，佢里边有啲房间咧，专门系俾啲逃难嘅人用嘅。
今天也有这样的，
今日都会有嘅。
在温哥华也有这样的一个礼拜堂。
喺温哥华亦都有啲咁嘅礼拜堂。
你可以看到一些消息，有些难民，
有啲消息，有啲难民
移民局要把他遣返啦。
咁样移民局话要将佢遣返咧，
他就跑到这个礼拜堂嚟。
佢话走到呢个礼拜堂去，
他就躲在里头，
然后匿埋嗰度。
那移民局也不能说我破门而入把他给抓走。
啊，移民局咧就唔能够话破门而入将佢捉走。
但这个说的是一些房子。
一定要看到这个房子，
实际上神的宝座就是我们的避难所，
实际上神的宝座就是我们的避难所。
避难所不是叫我们来逃避神的地方，
避难所不是叫我们逃避神的地方，
以为在那个地方神就 找不到我们，
因为去到那里神找不到我们。
不是的，
不是，
乃是我们到神的宝座，
乃是我们到神的宝座，
我们跟着宝座有密切的关系，
就是从宝座有密切的关系。
在宝座的地方我们得到安息，
就是在宝座的地方我们得到安息。
在宝座的地方我们能够得到保护，
在宝座那里我们得到保护。
如果人跟这个宝座是没有关系，
如果人跟这个宝座没有关系，
那么你就不会有安全，
那么你就不会有安全，
你就不会有安息，
你就不会有安息。
所以神的宝座就是我们的避难所，
所以神的宝座就是我们的避难所。
今天这个世界，
那么这个世界
哪个是平安，哪个是稳妥的地方呢？
哪个是平安稳妥的地方呢？
是不是在远东呢？
是不是远东呢？
在远东你也不会觉得平安。
在远东你不会觉得平安稳妥，
在加拿大美国你也不一定会觉得那么样的平安，那么的稳妥。
在加拿大美国你都不会觉得那么平安和稳妥。
什么地方有平安稳妥呢？
在什么地方有平安稳妥呢？
只有来到神的宝座面前，
只有来到神的宝座面前。
罪人可以带着罪来到宝座的面前，
罪人可以带着罪来到宝座面前。
主耶稣的宝血要洁净，
主耶稣的宝血要洁净他，
所以我们要看重这个宝座，
所以我们要看重神的宝座，
我们要来到这宝座面前，
我们来到神的宝座面前，
能够得到他的庇护，
得到他的庇护，
在他里面安息，
在他里面得着安息。
这是第二点。
第二点，
第三点呢？
第三点，
我们要让神的宝座设立在我们当中。
我们要让神的宝座设立在我们当中。
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就让神做我们的王。
就是让神来做我们的王。
让主耶稣做我们的王，做我们的主。
就是让主耶稣来做我们的王，做我们的主。
什么地方你让神做你的王？
什么地方你让神来做你的王？
这个地方就是神的宝座设立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有神的宝座设立在这里。
教会是这样的情况，
教会是这样，
要让主做我们的王，
让主来做我们的王，
主的宝座就在我们的当中，
主的宝座就在我们当中。
你家庭也是这样的，
家庭就是这样。
你怎么样有平安有安息呢？
你怎么样平安安息呢？
让主的宝座设立你的在你的家，
就是让主的宝座设立在你的家里面。
基督是一家之主，
基督是一家之主，
这家就得到保护，
这个家就得到保护了，
这家就得到安息，
这个家就得到安息了。
你个人也是，
你个人都是这样。
你愿不愿让神主耶稣在你的心里头做主做王呢？
你愿不愿主耶稣在你心里面做主做王呢？
你要让主的宝座在你的心里，
你要让主的宝座建立在你的心里面。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的宝座实在是有密切的关系，
我们今天就看到我们的宝座有密切的关系。
因为这个羔羊以为我们流血把我们买了回来，
因为羔羊为我们流血将我们买回来，
叫我们可以 来他的里头得到平安，得到安息。
叫我们在他里面得到平安安息。
他要做我们的主，
他要做我们的主，
他要做我们的王，
做我们的王，
来管理我们，
管理我们。
所以我们看见世上一切的事情，
所以他的世上一切的事情
都在他的管理，
都在他管理当中。
天上的宝座，
天上的宝座，
求神让我们能够看得见，
求神让你能够看见，
在灵里头我们能看到天上的宝座，
在灵里面能够看到天上的宝座。
这个就是我们在主神面前的祷告，
这个实在是我们在主面前所祷告的，
求主开我们的眼睛，
求主开我们的眼睛，
我们一同的祷告，
我们一同的祈祷，
我们要求主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能看见这天上的宝座。主啊，感谢赞美你，你的宝座从太初就立定，因着有宝座我们就可以坚定，我们就可以安稳。主啊，正求你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承认你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王，让我们都能把自己交托给你，让你的宝座设立在我们当中。我们把每一位弟兄姊妹，不管他是心里头有什么样的需要，主啊，都求你顾念，求主你帮助。我们这样祷告，交托就奉你自己的圣名。
阿门。